收听民间奇谈录。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新的一期民间奇谈录，我是老岳。这一期我给大家讲一个比较传统的恐怖故事，说的是有两个女孩在好多年以前五一小长假的时候呢，去东北某城市旅游，因为游客特别多，很多酒店都是爆满，于是他们就选了一个地段比较偏僻，人也不多，但是价格比较便宜的旅店。可是从他们入住了之后，却发现这个旅店里哪儿哪儿都透露着一些比较诡异的情况，这就让他们感觉到有点不对劲儿了。那么真相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接下来我就给您讲一讲。事情发生在很多年以前的一个五一小长假，小红正在上大三，因为暑假就要去实习，这是她在学校最后一个比较长的假期了。于是她就跟同寝室关系比较好的一个姐妹相约着打算出去玩一趟。由于两个人都是穷学生，没有什么足够的钱来支撑他们去太远的地方，所以在经过一番斟酌之后，两个人决定坐火车去东北那边玩几天。年轻人嘛，说走就走，假期的第一天，两个人就简单的准备了一下就出发了。到了目的地之后，已经晚上十点多了，两个人想着第二天白天还得去玩，当务之急呢就是赶紧找个住的地方。但可能是因为五一的原因，景点附近的酒店和旅馆全部都爆满，这一点在两个人的预料之外。因为景点附近的酒店特别多，就算是在假期也不能离谱到全部爆满呀，何况这才假期的第一天。两个人在景点附近找了很久，转了十几家酒店，但仍没有找到落脚的地方，眼瞅着都已经12点多了。这时小红突然想到自己以前的一个老同学好像老家就是这儿的，于是呢他就给同学打电话求助，但是那个同学也出去玩了没回来。不过同学给他们发了一个定位，说是他们家附近有个小旅馆，一般在那儿住的游客比较少，让他俩过去看看，应该还有房间。于是两个人就打了个车去到了同学说的那个地方，距离倒也不算太远，离景点呢也就半个多小时的车程，但是十分偏僻，是在一条很小的公路上。这条路上没有路灯，远远的看去只有零零散散的几户人家亮着灯。在这条小路上走了很久，两个人终于找到了同学说的那家旅馆，但是这家旅馆特别小，里面设施什么的也非常老旧。他们就发现在这里住的人也挺多的，而且隔音并不好，他们站在前台甚至都能听见附近房间里传来的交流声。要不说还得是女孩子比较细致，都凌晨了两个人还挑剔呢。正好俩人在来的时候发现再往前走二三百米还有一家酒店，两个人就想着不行，去那儿看看，万一有地方住环境比这儿好呢。于是两个人就从这个旅店出来，走向了那家酒店。进了酒店大门，他们发现酒店的大厅竟然出乎预料的安静，甚至都有点冷清，整个酒店似乎就只有前台站着服务员一个人似的。但是这个酒店明显比刚才那个小旅馆的环境要好上很多，于是两个人决定今天晚上就住这儿了。然后他们走过去让那个前台给开了一间房，那个前台也不说话，就低着头在那操作，一副生人勿近的样子。小红猜测这大半夜的应该是值夜班，比较困，可以理解。办完入住以后，小红惊喜地发现这里住房的价格竟然十分便宜。于是两个人商量了一下，打算在之后的几天里就住这家酒店了，性价比是真高。然后两个人拿了钥匙就赶紧搬着行李去了房间。他们的房间在三楼的这层，房间有很多，但是特别安静，似乎就只有他们两个人住一样。进了房间以后， 他们感觉这房间还挺干净的，各种设施设备也挺齐全，但是啊，屋里的味道闻起来有点奇怪，就好像是很久都没人住过的屋子一样，有种发霉腐败的味道。小红觉得有可能是这个酒店位置太偏了，平时人流量比较少，于是呢，他就把窗户打开了，想着换换气，屋子里的霉味就会散去了。而且两个人坐了一天的车，再加上刚才一直找酒店，此时是精疲力尽，特别累。于是他们两个在简单的洗漱之后，就很利索的上床休息了。也不知睡了多久，两个人忽然被一阵嘈杂的脚步声给吵醒了，听着声音好像是从外面走廊里传来的，似乎是小孩子在追逐嬉笑。小红因为又累又困被吵醒了，就十分恼火，起身就去开门，打算训斥两句，谁家的孩子呀，太不懂事了。可是当他打开门之后，却发现外面走廊里空无一人。他就琢磨，难不成这孩子已经跑到别的楼层去了？然后小红就关上门，回去继续睡觉了，想着天亮了再去跟前台反映一下。到了第二天，小红睡醒之后，想起了昨天晚上的事情，当时因为太困也没多想，但是现在想起来却有些疑惑。虽然昨天晚上没看时间，但是被吵醒的时候，外面的天还特别黑，肯定是在凌晨。也不知道是谁家的大人这么不负责，那么晚了还让小孩子在外面吵吵闹闹的。两个人收拾完东西就下了楼，打算跟前台反映一下这个情况，然后就出去玩。但是两个人下到一楼大厅之后，却发现昨天给他们办理入住的那个服务员不在，此时前台没有人值班，小红猜测他可能去吃饭了，还没回来，所以他们也没在那儿继续等，就先出去玩了，打算晚上回来再反映这事儿。出门以后，两个人就发现这个酒店门口就停着一辆汽车，似乎生意并不是太好。可是明明酒店环境不错呀，而且价格还十分便宜，这么冷清的酒店和附近那个破旧却又爆满的小旅馆就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两个人当天在附近的景点玩了一天，返回酒店的时候已经是晚上11点多了。到了酒店大堂，前台依然不在，整个酒店似乎更加冷清了。两个人从大厅回到了3楼房间，一路上竟然连一个人也没有遇上。闺蜜就问小红，你说这个酒店怎么就没什么人住呢？小红略作思索之后回答说，没准是太晚了，人们都已经睡着了。反正两个人也没在这个问题上过多的纠结，回房间洗漱之后就休息了。当他们这天晚上睡到半夜的时候，再一次被吵醒了，不过这一次是敲门声。两个人醒来之后非常疑惑，还有点害怕，这大半夜的会是什么人在敲门呢？要万一是坏人，自己这两个弱小的女子可没什么战斗力呀。小红在屋里壮着胆子朝门口问是谁，但是外面的人没有回答，依旧在敲门。闺蜜的胆子很小，此时已经开始发抖了。小红心里也没底呀，他脑子里一直浮现着以往看过的那些女生旅游被害的案件，是越想越害怕。两个人没敢去开门。接着小红拿起了酒店座机打给前台，想让酒店的服务员上来看看是谁，但是电话一直提示占线，而门外的敲门声还在继续。没办法，小红只好壮起胆子起身，想先通过猫眼看一看，如果是个陌生男人的话自己就报警。也不知道是不是太久没开门的缘故，或者是外面的人等不及已经离开了，反正他从猫眼往外看的时候已经没有人了，原来是虚惊一场。 小红松了口气，就回去躺下继续休息。可是没过多长时间，这敲门声又再次响起。这下俩人真是吓坏了，连忙起身去猫眼看。小红还让闺蜜给前台赶紧打电话，但是这次小红往外一看还是没人，同时前台的电话依旧是占线。这就很奇怪了，明明这家酒店看起来根本就没有几个人的样子，怎么会一直占线呢？然后小红隔着门朝着门外就大喊，是谁啊，别再敲门了，不然就报警了。喊完以后，走廊里就变得十分安静了，似乎根本就没有人来敲过门一样。等了许久也不见外面再有什么动静，敲门声也没有再响起。小红这才回到了床上，她决定天亮了一定去找前台问问情况，最好是能调出监控看一看到底是谁在敲门。第二天一早，两个人起床之后就直奔一楼，但是前台依旧没人。这次俩人没有离开，就跟那等着，想等前台来了把这事儿务必要解决一下。可是他们等了将近一个小时还是没人来，俩人就纳闷了，是这酒店生意不好就直接摆烂了吗？怎么大白天的都没有前台值班啊？怪不得酒店没什么人住。两个人商量了一下，觉得等着也是浪费时间，不如先出去玩，等回来再说。然后他们两个就出了酒店朝路上走去。小红这时就发现路上的人看到他们从酒店里出来，眼神显得都有些怪怪的，这让小红有点纳闷，难不成这家酒店还有什么隐情吗？于是小红就给他那个本地的同学打电话过去询问，问他们家附近这些酒店有没有过闹鬼的传说什么的。那个同学说自己在附近住了20多年了，从来没有听说过。听到这儿，小红两个人才放心下来，愉快地去了附近的景点打卡去了。因为他们两个想着还得去找酒店前台，当天就没有玩得太晚。8-9点钟的时候，两个人就回到了酒店，但是大厅里依旧没人。两个人就十分纳闷，难不成酒店出什么事儿了？怎么一直都没人呢？他们就发现在酒店门口还贴着个电话号码，他们猜测有可能是老板的电话，于是就打了过去，但是没人接听。无奈之下，俩人只得先回到了房间，反正他俩就交了一天的房费，加上押金也不过是2天的费用，他们再住一个晚上，要是明天还没人，大不了就换个地方住。这么想着，两个人就躺下睡觉了，希望今天晚上没有人来打扰他们休息。但是事情的发展怎么又可能会按照他们的想法进行呢？到了半夜的时候，小红又一次被吵醒了，但是这一次的声音似乎是在房间里面发出的。小红紧张地循着声音看去，只见房间门口那里有一个人影，似乎是个小孩。小红被吓了一跳，大喊一声，是谁啊？那个影子似乎也被他的喊声吓到了，转身就跑进了厕所里。小红就想着赶紧叫醒闺蜜一起去看看是不是进贼了，但是很快她就发现闺蜜早醒了，她此刻正缩在被子里面瑟瑟发抖呢。小红刚想坐起来，就被闺蜜一把给拉住了。小红问怎么了，然后就见闺蜜的手正指着床尾的位置，她扭头看去，就看到那里此时正一动不动地站着一个小孩。那个小孩的脸好像是被黑雾笼罩着一样，看不清楚五官，但是小红通过她身上的衣服能看出来，正是刚才自己看到的人影。不对呀，他不是跑进厕所里了吗？怎么会站在这儿呢？小红这样想着，就下意识地扭头朝着厕所看去， 但是这一看不要紧，差点就给他当场送走。只见厕所的门那里有个小孩正扒着门，露出个脑袋往外看呢。尽管五官看不清楚，但小红知道这两个是同一个人。小红被吓坏了，紧紧地和闺蜜抱在一起，一动都不敢动。两个人就保持着这个姿势，一直到了凌晨五点多，天开始亮了，清晨的阳光照进房间以后，小红才敢变动姿势。此时那个人影已经不见了，她和闺蜜赶紧收拾行李，打算马上逃离这个诡异的房间，只要出去就得救了。可是他们一开门，两个人就懵在了原地，闺蜜更是被震惊的瘫倒在了地上。只见此时外面原本干净的走廊已经变成了破败不堪的样子，墙皮都是暴起的，地上一层厚厚的灰尘，只有两排脚印，那是小红和她闺蜜鞋底的花纹，是这几天她们进出时候踩的。那满墙的蜘蛛网似乎在向两个人解释，这里已经荒废了很久了。两个人拖着行李，手拉着手，胆战心惊地往楼下走。下到一楼大厅的场景才是最让他们震惊的。只见整个大厅已经长满了杂草，那草都有半人多高了。前台的桌子上全是尘土，沙发上的皮都已经烂完了。这个时候小红才想起来，昨天路人看到他们从酒店出来时那怪异的眼神。而且小红发现昨天看到的那个贴在酒店门口手机号码的那张纸，那上面写的是出租。小红他们从第一天晚上住进酒店就总觉得缺点什么，现在回想起来是酒店的名字，他们看到的就只有酒店两个字。两个人没敢再继续停留，也不敢去别的地方玩了，赶紧打了辆出租车就走了。直到上了火车，他们两个才从那种恐惧的感觉中缓解过来。之后小红还给那个当地的朋友打去电话，朋友说那条路上就只有一家旅馆，就是那个环境不太好的小旅馆，而原本开在小旅馆附近的那个酒店早在几年前就已经倒闭了。这个故事到这儿就讲完了，真是一个劲儿比较大的恐怖故事。您看这不也要马上五一了吗，各位出去玩千万要注意安全。那这期节目我们就说到这儿，感谢大家的收听，再见。